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如何在忙碌中回归安息，如何在盲目中回归真理，如何在迷茫中回归盼望。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生活忙忙忙。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各位家人收听我们今天的生活忙忙忙。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生活忙忙忙。
安好跟成明兄在上一期啊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生活中的忙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危机危险。我们上一期跟大家分享的是生活中的忙碌会毁坏掉我们该有的喜乐。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忙碌的第二种风险，也就是说忙碌会打劫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里呢远离神。
对，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风险啊，就是忙碌会打劫我们的心。我们给大家先念一段新约圣经的例子，然后呢从这个耶稣讲这个故事里边再来更加深入的说一下这个忙碌是如何影响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扎根的。那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4章1到19节耶稣所说的这个撒种的比喻，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经文。说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在教训之间对他们说，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浅湿地上的，土气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个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即过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了。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心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即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
那刚才成明兄跟大家分享了马可福音4章1到19节，其实这个比喻我们信主多年的基督徒真的都特别的熟悉。这个比喻的核心讲的就是神的道如何要在我们的心里扎根。那可以说将神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里，真的是需要我们在神的里面去安安静静的领受的。但是如果我们处在每天忙忙碌碌，那这个忙碌一定会搅扰到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思虑过多，让我们的心里远离神，那神的道就不会更好的在我们心里扎根。所以说撒种的人多多的撒种，但是一些种子落在不同的地里，结果结实的果效却是不同的。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呢 说了三类不成功的土壤，实际上这三类土壤就比喻了三类听了神的话语而没有结出果子的人。那在第一类人的心里呢，就如这个种子是撒在路旁的，这些种子落在路旁，小鸟来就把它吞吃了，这是比喻说的。那实际上我们知道，种子撒在这样的人的心里呢，神的话语什么都没有做成，就被撒旦把神的话语一下子就给挖走了。那在第二类人的心里呢，就如种子撒在泥土不多的石头地里，一开始是在我们这样的人的心里成长了，但是很快就消退枯萎了，是因为神的话语进入人的心里，但是人经不住一些逼迫和试炼，也就是让准备成为基督徒的人背弃了他的信仰。
对，
那在第三类人的心里呢，就如这个种子啊撒在荆棘丛里的，神的话语沉淀的稍微深入一点儿，发芽生长了，几乎就快要到结果子的地步了，看起来这是一片好土，植物已经生长发芽了，神的话已经有果效了，新生命呢也似乎正在扎根，每一件事呢都走在正轨上，准备要收成了，然而荆棘出现了。那在程敏兄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呢，耶稣给这个荆棘虫起了不同的名字，第一种荆棘的名字呢，耶稣管它叫世上的思虑。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让我们的信心依靠远离神的，很多的时候其实并不是这些异端邪说或者是彻头彻尾的离经叛道，而是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忧虑，也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在忧虑中，让我们的心不能够安静下来，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做成它的果效，结出果子。我们每个人想一想，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各种各样的思虑中来度过每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比如说我们早上起来忙着做早饭，又急急忙忙的吃完饭去上班，我们急得不得了，结果呢孩子不按时起床，你要一遍一遍的叫他，有的时候给你急得都不得了，然后自己就想，哎呀，我的孩子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家的汽车坏了，房子着急去修车呢，结果发现不仅车坏了，家里的热水器也坏了，还得打电话联系维修师傅修这个热水器。然后孩子上学一段时间，把考试的试卷带回来了，一看怎么考了80分，原来考100分的，怎么回事，孩子学习怎么退步了呢？哎呀，又是一顿的忧虑。有的时候孩子生病了，父母生病了，着急给孩子给父母去看病，但是又发现我还要工作呀，我怎么跟领导请假呢？这假也不好请。我们的工作中也是一样，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接踵而来，然后一个任务一个任务的去完成，然后我们还得开会，还得应付同事领导关系等等等等。仔细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说就以至于我们每一天生活都是在这样忙忙碌碌忧忧虑虑中度过。
嗯，
我是这样，我相信大多数人的生活也都是这样。
对，
有的时候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哪有时间安静下来去读经祷告赞美神呢？生活中的这些思虑和忧虑就把我们属灵的生命已经挤得喘不过气来了。
对啊，安好说的这些画面是太熟悉不过了，特别是家里边有小小孩的，然后我们中年人还有年迈的父母的，哇，太熟悉了。无论是在国内国外都是一样，忙不完的事情，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些事情都要做。这就是耶稣在比喻里边说的这个关于忙碌的，就是荆棘的这个比喻哈。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生活里边这些荆棘如何的去阻挠神的道在我们的心里边扎根。
嗯，
如果我们不调整我们的心态，不在神的话里边去祈求平静安稳，我们可能每一天都在忙碌和焦虑当中。如果长此以往，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在身体上和灵命上都是不健康的。
嗯，
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定期的要有假期，每天有灵修的生活，每周呢都有聚会啊，才可以让我们的心可以慢下来。
对，不是我们说 我们不面对日常的生活，不面对柴米油盐，不面对工作中的种种情景，而是说每个人如果把这些事情的思虑都占满自己内心的话，没有去亲近神，荆棘长起来之后，神的道的这个果效就不会在我们心里结出果子。
嗯，
那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忙啊，我家的事情怎么这么多呀，甚至有些人心里往不好的方面想，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什么事情都让我摊上了。
嗯，
我就不能有一点安静的时间，好好的放松放松，好好的让我有平静有安稳吗？就是我们不转换我们的眼光去仰望神的话，那我们就会被我们眼前又大又难的种种的思虑所困住。
嗯，
所以说神让我们抬眼向他仰望，其实就是让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得在他的里面去寻求平静和安稳。我们思虑的这些固然有些在生活中会发生，那是生活和工作的必然，但很多时候我们忧虑的事情往往并不会发生。比如说孩子偶尔一次成绩考不好，你就说，哎呀，他的成绩这样的话，以后考不上好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他的将来怎么办呢？然后工作中但凡受到挫折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想着，我今天事没做好，老板怎么对我这个印象呢？那以后会不会影响我职位的晋升啊？会不会影响到我奖金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忧虑都在你心里完完全全占据的时候，我想这一天会身心疲惫。
对，
所以说神的话语真的是一针见血来指出我们生命的境况。荆棘丛生的时候，神的话我们就把它抛在脑后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为什么需要一定时间的休息，需要一定时间安静在神的里面去灵修呢？神就是想让我们借助安静的时间，把我们任何的思虑和难处卸在他的脚前，在他的里面让我们的心里清除垃圾。神的平安进来之后，觉得生活中很多的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很多事情也不一定立刻去做。
对，
安静的在神里面等一等之后呢，可能这件事儿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所以说我们真的是常常需要在神的里面有安静的灵修生活，就是让我们内心能够安静下来。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感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
我们虽然软弱，但靠那加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陈敏觉得，就是在我们安静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理解圣经，神的话，和神祷告，神的话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相关的，不是天书哈，讲的都是大道理。神在生活上给我们很多的智慧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休息的时候，灵修的时候，也要想一想，就说我们每天这样子的忙碌，有什么办法把它减轻一点。
对，
为什么这么忙？ 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把优先次序排出来？
嗯，
因为事情如果你要做的话，24小时做不完，你只能排最重要或者是最着急的事情。
嗯，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解决这种忙乱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天脑海里会出现好多件事情，或者是突发的，刚才说的孩子的事情、配偶的事情、自己的事情，一堆的事放在脑子里边呢，你都会觉得是最重要的。
嗯，
我们的脑子是有一个缺陷的，特别是刚发生的事就觉得是最重要马上解决的，就像一个暖气不太工作了哈，但是呢还没有那么冷，天气现在也不是冬天，你就觉得我马上要去解决，这是我们大脑的一个缺陷。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方法，就是所有的事情我就有一张纸，或者是我家是有一块小黑板或者白板，我也特别想到一件事情我现在做不到的，他就把它写下来。
嗯，
叫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再有一件事我再把它写下来。我每天大概会写个三四件事情，当你写下来的时候就不在你的脑子里边了，你不怕忘掉，因为我们就是怕忘掉，哎呀忘了怎么办，我得一直想着一直想着，把它写在黑板上的时候你就不用想了，现在该上班就该上班，该开车开车，然后呢写出来之后就很容易帮你去排这个优先次序。当时三件事情你觉得每一件都是很着急啊，哎呀这个老爸刚好给我打了电话，我儿子刚才要求要买个什么东西，写下来之后你可以安静的想一想，其实这三件事不需要马上做的。
嗯，
然后你可以排序，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我可以明天做，你把它写在日历上，然后在日历上给你个提醒。第二件事情你可以下周再做，写到那个日历上再给你个提醒。
嗯，
我这样子下去之后脑子里面就可以全空，我不会害怕我忘记了几件事情，因为我全都写下来了，都安排好了。
嗯，
大家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方法来解决。我最怕的就是不写下来，然后呢你跟三个人讲话就会有三件事情出来，你都不记得，哎呀哪件事情更重要。我们在脑子以前排序的能力，至少我的能力是很差的，也许有些人就是已经训练出来的，马上可以知道这个事情明天再做。
是，我觉得这也是需要在神的里面求智慧的，就是我们只有我们安静下来才可能会想着如何来解决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忙乱的事情。我觉得程敏兄给我们一个提醒，也不妨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目前正在受生活工作各种焦头烂额的事情所困扰的时候，也找个时间，找个安静的一个角落，先跟神祷告，想一想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忙碌，有哪些事情需要我做出调整，然后我怎么样来安排各种各样事情的先后的顺序。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安静的时刻，在神的里面求神的智慧加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更好的来应对。
嗯，
那其实在耶稣的比喻里面呢，也说了第二种荆棘，耶稣给起的名字叫做钱财的诱惑。当然耶稣这里责备的不是财物本身，而是说我们为了追求财物，受到财物所诱惑之后给我们带来种种的忙乱，或者是我们信心的偏离。
嗯，
在我们社会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压力最大的这些人是哪些人呢？是已经有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但是心里却不满足，还想要得到更多的人。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感恩知足的心，我们往往压力也是最大的人。
嗯，
比如说有了自己住的房子不满足，我想再有个投资房就好了。我有了一个小轿车家里开还不满足，哎呀我要是有个大一点的越野车就好了，这样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开这个车多方便呢。然后我有了能用的什么能使的什么什么什么还不满足，自己经常在想，哎呀这要是换个新的有多好，比如说现在这个手机已经有了一个了，能用也能够打电话发短信满足日常的所需。
嗯，
一款新的上市了，自己心里就蠢蠢欲动了，哎呀我要是换个新的多好，你看这个新的照相的时候那么好，摄像的时候那么稳定，然后心里就不断的被这个新的东西所吸引了啊。还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往往把这个钱花出去之后呢，给我们带来的思虑也好，或者给我们带来的忙碌也好更大。不买这个东西还好，一旦买了之后怎么办呢？清洁保养更新，
嗯，
每一样事情都要做，带来了更大的工作量。所以说有些人说嘛，如果我们不被生活中的忧虑所吞没， 就会被维持所生活的各种各样所必须的东西所吞没，就是我们的心被诱惑的远远的偏离了我们能够安静生活的那个状态了。
嗯，
难怪主耶稣借着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增加一刻呢？
嗯，讲到这个钱财的诱惑哈，我想给大家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怎么样子让我无端的就忙碌起来。
嗯，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商家搞活动打折，我们听到一个打折的消息，或者是邻居朋友告诉你个打折，这个打折的活动呢，基本上100%都有个条件的，就是它是定时的，就是说就今天打折，或者是明天就没了。
嗯，
你得马上，这个是最着急的事情，你会把其他事情全部丢的，本来家里边一堆的事情呢，但是哎，打折哎，这个东西是我想要的，一个电视机也好，一个手机也好，一件衣服，打折哎，打5折，我得马上就去啊。你得把东西放下，还要去那边逛，说不定去打折的时候人都还得排队。
嗯，
然后呢还得挑选，不给你那么多时间选择的，快点买吧，只有这么几秒钟，你赶快那个清货，你赶快你赶快，然后你就会非常的焦虑，有这个选择焦虑症的时候，我到底是要红色的还是绿色，要大的还是小的，你就想你会浪费掉多少的精力，你的心里边会有多少的经济。
是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诱惑，它就是钱财诱惑，因为你可以给你节约好多钱。
是，
所以我经常也会受这个影响，我太太也会受影响，但是我就要告诉自己，如果我错过了我就错过了，如果他告诉我说只有最后一天了，我不去了。你说你还有2天，哎，我可以考虑一下，然后看这2天我有没有重要的事情。如果有重要的事情，我不会放弃重要的事情。然后有时候会开车，你要开老远去享受那个打折，对不对？
对，
你就被这种诱惑捆绑。所以，如果你把这个钱看得太重，就是会被这些给捆绑，去诱惑你呀，便宜的地方赶快去，这种诱惑是非常大的。
是的，还有呢，很多时候打折的商品并不是你当前一定所必须的，有的时候是可有可无的，或者可用可不用的，或者是暂时可能不用的。有的时候你买回来太多，特别是有一些有一定的保质期的商品，你买回来太多，有的时候用不完，你还是会把它扔掉。其实
对，
仔细算来并没有省下多少钱嘛。
对，你还忙了一大通。
对，还耽误了其他的事情。所以说呢，耶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其实是告诉我们，往往影响神的道在我们心里扎根，影响神的福音在我们的身上有果效的，正是各种各样的思虑和诱惑背后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身心的疲惫，筋疲力尽。就是我们被各种思虑和诱惑所捆绑之后，我们已经被折腾着没有一点力气去安安静静地寻求神的话语，听神的话了。
嗯，
所以有一位神学家也说道，忙碌杀死的基督徒比子弹杀死的更多。
嗯，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得想一想，有多少亲近神靠主得力的机会被我们各样的思虑不必要的活动和奢望剥夺了呢？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生活中血淋淋的教训了，但是我们仍然没有安安静静的在神面前学功课，还一味的每天不停的被各种的思虑各种的诱惑所捆绑，很多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光景的一个写照。
对，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保守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先修剪我们自己得安静得宁静的话，生话语的种子就不会生长多结果子。
是的，所以说也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醒察醒察我们生活的现状，是不是我们每个人也让各种各样的思虑和忙碌影响了神话语在我们的心里结出果子呢？安好跟成敏也跟大家一起来共勉。
嗯，好，我们时间差不多了，今天讲的是第二个忙碌的危险，那我们下一期呢会讲第三种危险。
是，我们下次节目见。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